各位在网上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伯父母跟福音朋友平安。虽然我们是继续面对很不容易的疫情，但是真光已经来到，盼望我们在这里借着我们的敬拜，我们从神的应许，从他应许给我们的以马内利，从他的话，我们得着安慰，得着力量，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同心的敬拜你，万膝要向你跪拜，万口要向你承认，我们在这里愿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主，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朝见你里面，愿你将圣善的灵，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丰丰富富的赏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真的能够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何等的宝贵，有何等荣耀的盼望。在一切的患难中，我们从你的话，从你的应许得着力量。愿你赐福我们所讲的、所听的，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圣诞节是美国人 送礼物的时候，小孩子都非常盼望这样的时候能够从父母亲、从亲戚朋友那里收到许多的礼物。我们也都喜欢收到礼物，开礼物是很开心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最近有什么样的开礼物的经验，我想到也许我们会收到一份很精致的礼物，看起来很好，但是觉得不是很急需，我们就先收起来，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派得上用场。可是不知不觉呢，就忘了。有一天等到搬家的时候，像我们搬家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原来有这么一份礼物在家里面。也许我们收到一个礼物是相当实用的，但是家里也有类似的东西，我们用用这个用用那个都觉得很好，不知不觉就不会特别看重这份礼物它的贵重。有那么一次我们收到一份礼物，天天发现一打开看就是我需要的，就是我喜欢的，立刻拿出来用，以后是天天用，也许是放在厨房里面，也许是穿在身上，也许是戴在头上。这个礼物这么实用，从此爱不释手，少不了它。旧的呢就丢弃，就不用了。我不晓得你们收过这样的礼物没有，其实我们都收到这样的礼物，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使用它。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这里有这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所赐的原文的旨意就是上帝的礼物。保罗特别用了礼物这个字，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的救恩呢，是 the gift of God，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上帝的恩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呢，人不一定认识这份礼物是何等的宝贵。在约翰福音四章这里有这么记载的一个故事，大家很熟悉。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在井边跟一个妇人对话的故事。这个妇人大热天呢，她要走很远的路到古老的雅各井这里打水。耶稣知道这个妇人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就借这个机会跟她要水喝的机会跟她谈话，像撒玛利亚妇人介绍上帝要给他是怎样的礼物。这位妇人很稀奇啊，对耶稣说，你们犹太人一向是不跟我们来往的，你怎么会跟我要水喝呢？耶稣就借着跟他要水喝的这个机会跟他慢慢的介绍他需要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就是上帝的礼物，和对你说话给你水要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就早早求他，他也必早就给你这个活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妇人很奇怪，妇人说，先生把这个水赐给我，就叫我不渴，我以后就不用跑这么远的地方打水。妇人好像没有开窍，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活水是什么，他以为耶稣要给他的好像我们现在的自来水一样。但是耶稣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慢慢的一步一步很耐心的跟他说明，让他知道，让妇人从肉身生命的一个需要来看到他属灵生命的需要，明白神要给他的是怎样的恩赐，是怎样的礼物。人的需要是水，耶稣说，我就是活水，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人需要粮食，耶稣会说，我就是天上来的真粮，吃我的就永远饱足，来跟从我你就得着活水，得着生命的粮，永远不再饥饿，永远不再渴。我们今天要从马太的记载来思想这份上帝的礼物。我们今天读了三个短短的小故事，这三个人呢，他们都愿意接受这个礼物，愿意跟随耶稣，但是我们要留意看他们对这个礼物到底是有怎样的认识。我首先要说明一下，马太的记载呢，它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如果我们对比路加福音呢，会知道马太福音八章记载的这两个小故事呢，其实是发生在比较后面的阶段。但是福音的书的作者，他们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是要传讲信息，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福音书记载不会像春秋、像左传的编年史啊，按着时间顺序写，让读者呢自己来判断。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生平，就好像不同的牧师用同样的经文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来传讲信息。马太写福音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已经复活，马太就回顾耶稣的生平，把一些他认为相关很重要的事件就放在一起，要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主。我们现在就比较仔细来看这三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写得很简短，文士这里他称呼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他听起来是很有诚意，可是耶稣好像有点不领情。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并没有拒绝他，不过耶稣好像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好像很委婉地提醒他，你真的认识我吗？你明白跟从我的意义吗？第二个故事讲到门徒称呼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听起来他的理由非常正当，可是耶稣突然间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是相当严厉的一个口气，有一点点责备的意思，好像要纠正他的想法，要挽回他。耶稣仍然吩咐他，你跟从我吧。第三个故事讲到马太，很简单说，耶稣看见马太他坐在税关，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马太二话没说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把这三个短短的故事放在八章到九章这个大的段落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我们需要明白马太他的用词跟马太编排的上下文编排的次序。马太写耶稣的故事，他好像有一个负担，就是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主。我们反复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他好像有一个迫切感，你们一定要这样子来认识耶稣，早早这样子认识他，信靠他，跟从他人真是有福。第一个小故事，文士称耶稣为夫子，这个文士的意思好像说，你是一位很值得我尊敬的老师，好老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夫子 Rabbi 老师，这是一个很尊敬的一个头衔， 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看到门徒都会用夫子这个称呼来称呼耶稣，称耶稣夫子。但是马太福音很特别，在马太的记载里面呢，门徒通通是称耶稣为主，没有例外，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有怎样的身份。马太福音一开始他就记载宣告耶稣是神所应许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那位要叫万国得福的后裔，他是基督，他是神应许的这位以马内利，他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要将上帝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要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主，是神，应当接受人的敬拜。只有文士法利赛人称呼耶稣为夫子，文士法利赛人通常是敌视耶稣的。马太用这种非常独特的编排记载的方式呢，要凸显一件事情，凸显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的看法就是这个样子。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明明知道耶稣基督，耶稣很受人的欢迎，他能够行各样的神迹奇事，他们也无法反驳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就是不信耶稣，不信他的话。他们尊重耶稣，最多就是把耶稣看作一个受人欢迎的一个老师，最多就是跟我们一样，我们也都被人称为拉比呢。马太很详细记载耶稣对他们的责备，耶稣说他们呢是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为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法利赛人当中其实有一些很出名的一些文士，拉比是人人尊重，人人都想跟他们学习。比方说有一位叫做加马列，说不定有一天我也能够像他一样，甚至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呢。保罗就是跟加马列在他门下一直受教，耶稣再好他可能就是一位好老师，像加马列一样的老师，他们绝对不会把耶稣看作是与神同等。这种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呢，从耶稣当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都存着这样的一个说法。例如从19世纪以来呢，很盛行的一个自由派神学的观念就是这样看，他们对耶稣基督教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甚至颠覆了神学里面的教导。这种思潮呢，怎么样说呢，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他不是神。童女怀孕的故事，福音书里面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可能都是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只要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位很有爱心的人，人道主义，顺和人也，与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一个比方就是，例如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很 popular 很流行的，大家认识一位叫新约学者叫 William Barclay 巴克莱，他的解经书呢很受人欢迎，也翻成中文，但是呢他不承认童女怀孕，他认为神迹奇事是人的幻觉，可能是一些马太夸大的记载。耶稣不是神，他认为人类是进化来的，耶稣是人类进化的一个最高峰。又例如在同样的时代，有一位很出名的史怀哲博士，他认为耶稣不是来担当我们的罪，耶稣是很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给我们是最好的一个道德的榜样。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呢？对他来说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牺牲的精神，就可以得着上帝的喜悦。所以他自己非常认真效法，他成为全世界人所尊敬的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拿了诺贝尔奖和平奖，他们也在传福音。但是这样的福音呢，不是圣经所说的福音，这样子跟随耶稣呢， 不能够叫你得着永远的生命。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看到这个文士心中有怎样的想法，所以耶稣没有拒绝他，但是耶稣要提醒他，你真的认识我吗？我不是像加马列的那样的一个老师，不是你想要跟从那种人人尊重的老师。你要知道，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有一天你知道吗，我会被人拒绝，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是这样子来跟随耶稣，有一天你可能就会像卖主的犹大一样，发现这位耶稣呢，并不是我想要的，你会失望，你甚至会绝望。马太要我们早早认识，耶稣不是一位比较好的老师，他是主，是基督，是神。神的儿子应当接受人的敬拜。马太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结论，或者一个旁白，在马太福音8章17节，马太写下这样的一句话，原来耶稣来是要应验，他来是要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如果你不是这样子认识他，其实他也不认识你。你跟他没有这样的关系的话，你进不了天国的大门。第二个小故事呢，很简短，这位门徒称耶稣为主，他愿意跟随耶稣。可是做主的门徒是不是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跟从？我自己可以选我的时间、方式，甚至我的地点呢？门徒讲了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们要注意这个希腊语法的一个表达的特点，门徒用了一个叫做过去式的命令语气。这个语法呢，其实不是讲过去的事情，这个语法呢，是要表达这个门徒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他的期望，他到底是怎么看耶稣的。这个语气有这样意思，他说，我愿意跟从你，可是我有我的想法嘞，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先处理，我要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之后呢再来跟从你。我认为父亲过世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先处理好。我虽然称你为主，但是呢，主啊，百善孝为先，你总不能够拒绝，总不能否定我的说法、我的看法吧。其实如果要应用的话，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常常不知不觉会有这个门徒的想法出现。我们称耶稣为主，但是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在我们的生活的事情里面，在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对教会应该事情应该怎么做的，我们有一个我们觉得对的看法，主耶稣，你也不会否认我的看法吧？我的想法应该是对的。门徒称耶稣认为主，但是他认为这位主对他是有话好商量的，你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耶稣的回答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的回答是不是有点不太近人情？圣经岂不是也教导我们应该孝敬父母吗？难道跟随耶稣就是要六亲不认吗？我们要注意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在短短的耶稣回答的这一句话里面，耶稣在前半句话呢，是用同样的过去式命令语气来表达耶稣的看法，任凭死人埋葬死人，提醒这位门徒，你的想法错了。可是耶稣到后半句呢，立刻换成现在式的命令语气，说你现在就来跟从我吧。前半句耶稣是用一个像箴言一样的表达方式来提醒门徒，你的想法错了。箴言的表达方式在耶稣的话里面不断的会出现，例如马太10章9节就讲到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前后两个生命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用永生来对比肉身的生命，为我失丧了肉体的生命，你就要得着永远的生命。耶稣在这里对这个门徒好像在 反问他，你认识我是怎么样的主吗？你认识你自己是 有永生盼望的人吗？你是死人吗？你不是的，应该不是的。如果你是活人，是一个有永生得着永远生命的人，是一个跟我有生命连结的人，你就来跟从我，放下一切来跟从我。这位门徒不明白耶稣的意思，不明白什么叫做跟从主。耶稣要提醒他，让没有永生盼望的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你来跟从我。我们要特别留意马太在这两个故事的上下文，他又有怎么样的编排。我们留意上文，在第八章前面这两个小故事前面呢，记载了一个百夫长的故事。百夫长来见耶稣，对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就停在这里。他只是把他的苦情告诉了耶稣，他没有提出怎样的要求，这是马太记载的特色。他让耶稣自己来决定应该怎么做。耶稣，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怜悯，耶稣说，好，我去医治他。可是百夫长立刻就说，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百夫长认定耶稣是主，这位主有怎样的权柄呢？如果主说你去，我就去，主说你来，我就来，没有第二句话。我们要注意耶稣的感慨，耶稣看见这位百夫长，他这么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这样子认识耶稣，反而是这位外邦人的百夫长，他这样子来认识耶稣。耶稣对这个门徒好像在提醒，你既然称我为主，你现在就来跟从我，不要迟延，不要迟延，跟从我，你会更认识我是谁。我们注意这两个小故事的下文很有意思，如果这个文士，这个门徒，他们愿意立刻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呢，他们很快就会对耶稣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注意下文，就是第八章二十三节，马太记载这样的话，他说，耶稣上了船，门徒就跟着他，忽然海里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这么大风浪底下，耶稣竟然睡着了。门徒就起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他。我们看到马太记载八章九章故事很特别，耶稣就让这一小群跟随耶稣的门徒呢，亲自看见，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到，原来耶稣是怎么样的主，是天地的主，风和海都要听从他。紧接着二十八节这里又看到这一小群跟随耶稣的人呢，看见什么？看见耶稣拯救那个被整群的鬼附污鬼附在身上人。圣经说他们的名字叫做群，群什么意思呢？群用罗马兵丁的特别的那个字 legion， 就是有六千人，有六千个鬼在这个人身上附在身上，耶稣吩咐他们就走了。这一小群跟随耶稣人，接着又看见有人抬着耶稣到耶稣面前，耶稣不单单医好他，而且赦免他的罪，他是有一个赦罪权柄的主。马太八九章呢，用一系列的故事非常紧凑，一个接一个，情节紧凑，高潮迭起啊！马太好像要抓住你的心，要你早早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其实是万有的主，他是灵界阴间的主，他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是只有神才有的权柄，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他的权柄就是上帝的权柄，他是一位尊贵的主，应当接受我们的敬拜，你要放下一切来跟随他。第三个故事，我们就要看到马太自己的见证，马太是怎样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他就是这样子来跟随耶稣。九章九节很短的一句话，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对耶稣有怎样的认识呢？其实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八章，马太一路都在讲耶稣的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讲到耶稣的怜悯，耶稣是有神的怜悯，耶稣的教导用登山宝训讲得非常详细，讲到天国的律法，讲到耶稣的能力，他行各样的神迹，他有各样的权柄。但是更要紧的是，在这一切的叙述底下呢，这位耶稣跟我们是有这样的关系。八章十七节讲到，他来代替我的软弱，担当了我的疾病。马太他有什么样的疾病，有什么样的软弱呢？有什么样的东西他需要耶稣来担当呢？其实马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他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耶稣，需要耶稣来担为他担当。马太用非常简洁的九节这句话就把马太的见证讲出来。耶稣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马太用这句话见证他自己原来是怎样的一个人，如今蒙受了何等的恩典。坐在税关上有什么意思呢？就是马太正在上班啊。上班马太做什么工作呢？做一个犹太人很痛恨的工作，就是替罗马政府收税。他正在上班呢，你也可以说他正在犯罪。有一个字叫汉奸，我们知道对日抗战的时候呢，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有中国人替日本政府做事，那么有人就给他们一个很难听的称呼，说这人叫做走狗，叫做汉奸，很难听。那么犹太人被罗马人高压统治，他们很痛恨那些替罗马政府收税的人，把他们看作罪人啊，他们可以说叫做犹奸。税吏是一个很难听的一个称呼，我们现在已经不觉得说在 IRS 做事有什么不好，但是在那个时代税吏是一个很难听的头衔。但是耶稣没有轻视他，耶稣不嫌弃他，竟然对他说，你来跟从我。这个人名叫马太，马太本来的名字其实叫做利未，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字。但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非常特别，从来没有出现利未这个名字。马太跟随耶稣以后，好像利未这个人就消失了，从此不再提他自己的本名，好像他不要人认识他叫做利未，他自己也不认识利未。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其实像西门彼得他的本名叫做西门，但是好耶稣给他取了一个名叫彼得。那圣经里面这两个名称的西门彼得不断的交错的出现，你称呼他说西门很好，称呼他彼得也很好，就叫他西门彼得。在马太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但是马太只要人家知道他叫做马太，不要人家再称呼他利未，因为马太这个名字就是上帝的礼物。没有人知道马太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耶稣给他的名字呢，或者是他自己取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马太十章记载耶稣选了十二个使徒，马太又用了一个很独特的称呼来称呼他自己，也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这么一次，叫做税吏马太，来描述他自己是谁。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人会用的一个称呼，这一句称呼就告诉你马太福音就是马太写的，只有他敢这样子称呼自己。我用一个比方 来描述这个事情，你们觉得邱牧师这个称呼好不好？我想至少还不错了，叫邱牧师。如果说我原来是一个 人人讨厌的流氓，很坏的人。我痛改前非，信主了，而且我做了牧师，以后就叫邱牧师。你们有没有人会称呼我说那个流氓邱牧师啊？除非你们是想要骂我啊。除了我自己，大概不会有人这样称呼我自己。但是马太就很坦然地用这一个称呼，在耶稣那个时代用一个人人讨厌的称呼称呼他自己，叫做税吏马太。税吏在当时是一个罪人，是人人讨厌的头衔。马太是上帝的礼物，税吏马太他就告诉我们，我原来是怎样的罪人，如今领受了上帝的礼物，如今呢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要再叫我利未，原来的我已经消失了，我原来的名字不用了，从此你们就叫我马太，就叫我是上帝的礼物。马太听见耶稣的呼召，他怎样回应呢？马太半句话没说，他就跟从了耶稣，他用行动表达，站起来就跟从了耶稣，很简单一个动作。我们要注意马太福音怎么描述几个使徒他们是怎么跟从耶稣的。马太第四章呢，你就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那个称呼彼得的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也是在工作中舍了网，跟从了他。然后四章接着又看见兄弟两个人，就是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在网床上呢补网，现在是也是在工作，在补网。耶稣招呼他们说来跟从他，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别的父亲，就跟从了耶稣。耶稣现在看到马太坐在税官上正在上班，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他们都是在工作中听到呼召，没说恶话，立刻放下一切来跟从耶稣。这是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意思。撇下所有来跟从耶稣呢，其实并不是说把所有的财宝都丢掉不要了，看见他的意思就是说，像保罗所讲的，我要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贵，我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就好像保罗的话，保罗他讲的话，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就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不是保罗从此就不吃饭不要所有的东西，他是把他们看作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得着耶稣基督就胜过一切的美名，胜过一切的财富。我要跟随他，我要立刻跟随他。马太得着耶稣基督呢，其实是非常喜乐，但是我们不太容易从马太福音 看出来。马太就在自己的家里大摆筵席啊，大宴亲朋。但是马太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真的不敢提自己的事情，不敢夸口他到底为耶稣做什么事情。马太福音就是简短的说了一句，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很好些税吏罪人一起来坐席。到底是在谁的家里坐席？到底是谁出钱请客？到底是怎样的排场？马太一个字不讲，反而是路加替马太出了一口气，他讲出马太的感恩。路加这么说，说利未呢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呢大摆宴席。这个大摆宴席哈，是一个所谓的 mega feast， 我们现在说 mega church 是非常大的教会。马太在自己家里面呢就为耶稣大摆宴席，请什么样的人？就是请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好朋友。什么样的人呢？都是一些税吏罪人。马太是很有钱的，有钱的税吏，他住的地方是豪，应该是豪宅，可以大摆宴席。但是呢，马太不讲。除了耶稣门徒外，其实他的亲朋好友都是税吏罪人。马太要借着这个机会向他们见证，跟随耶稣是何等的喜乐。马太要见证，我就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马太不是钱财丢了不要了， 他从前是财富的拥有者，为自己使用，现在呢，他变成钱财的管家，变成知道怎么用他的钱财来为福音的缘故。可是在马太欢欢喜喜大摆宴席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呢，立刻就有文士法利赛人出来给马太浇一盆很大的冷水。十一节里面就讲到他们的批评，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啊，为什么跟税吏罪人在一起啊？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批评耶稣，其实也就是在嘲笑马太，批评这个摆宴席的主人，他是一个税吏，不过是一个罪人。马太是一个被法利赛人看作我们现在说的黑五类的人，是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人，他们不配进神的国，他们根本不能进神的殿。税吏如果到神的殿去祷告呢，他也只能在外面，不敢进大门的，他只能远远站着保持距离。耶稣就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讲过税吏的光景，讲他们是呢到圣殿祷告，他们是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能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耶稣怎么会跟这样的人一起吃饭呢？你们的老师如果真的是拉比，真的是 rabbi， 明白律法的老师，应该跟这些人离得远远的。法利赛人是很刻薄，他一句话就戳到马太的软弱，讲出马太有一个属灵的重病。马太被人戳到要害的时候，他其实答不出话来，他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人。但是我们注意马太记载什么，记载耶稣立刻出来替马太辩护，非常严厉的反击。十二节这里讲，耶稣听见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呢，你们且去揣摩揣摩，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我们要注意耶稣用词，中文翻译做揣摩，其实整本中文圣经只有这个地方这个字翻成揣摩，中文翻译的很文雅很客气哈。原文它的意思就是学习，好好学习，好像一个小学生呢要跟着老师好好去学习一样。那么而且耶稣呢是用一个命令式的语气，耶稣到底是怎么讲呢？我觉得英文的翻译很好，英文的翻译他说 Go and learn what this means。 耶稣的语气其实非常严厉，耶稣好像就在说，你们给我走开，回去好好学习经上这句话的意思。耶稣为马太在辩护，他说，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喜欢被人称为夫子，喜欢教导人读圣经，其实你们是十窍通的九窍，一窍不通。你们这些教律法的夫子根本不明白经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意思，你们给我走开，回去重修，好像吩咐这些大学教授，你回去重修大一的课程。耶稣说，我来不是要造义人，乃是造罪人。我来不是要找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进天国，我来是要呼召像马太这样的人进天国。马太知道他自己是有病的人，他需要医生，我就是他的医生。马太知道我是以马内利，我与他同在，就是神与他同在。马太知道我来是要代替他的软弱，担当他的疾病。我就怜恤他，医治他。耶稣要为他说话，你们这些心怀恶意的人给我走开，回去重修律法。耶稣从此就成为马太的保惠师，马太就可以像诗人旧约里面诗人的话那样说，耶稣是谁呢？耶稣是我的磐石，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山寨，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耶稣就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份礼物太宝贵了。从此马太不用他自己的名字，他就叫他自己就是上帝的礼物。你们不用再叫我利未，叫我马太。已经不是利未活着，是上帝的礼物在我里面活着。 就像保罗的话，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你们认识上帝的礼物耶稣基督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礼物。我想我的信息就讲到这里，但是在结束祷告之前呢，我就扼要的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马太用他的名字就来见证他是这样子跟随耶稣基督，他得着的是上帝的礼物，他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份礼物就得着了神与他同在，这位在高天之上的主就来到世上，代替了他的软弱，背负了他的疾病，并且从此以后这位耶稣就成为他的保惠师，从此他不用再怕人家的指控，他也不用担心良心的控告说他曾经是怎样的人。圣经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份上帝的礼物是给每一位信靠耶稣的人，所以我盼望在网上听到这一份信息的人，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也愿意接受这份上帝的礼物，你就留心听我接下来祷告，你就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得着这份礼物，我愿意向你承认我的软弱，承认我的疾病，承认我一切的罪，求你来代替我的软弱，担当我的疾病，担当我属灵的疾病。我愿意从今就跟随你，放下一切来跟随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最后的话就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跟我一起做了这份祷告，你就得着这份礼物，你可以向你周围的朋友来分享你的喜乐，阿们。